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！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正觉教团所推出的视频弘法节目。这一季所讲的主题是《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二》。这个系列当中，法义要旨是依据辩释导师所著作的《法华经讲义》作为蓝本，再加以进一步论述当中义理。欢迎各位菩萨能继续熏习这一圣圆教，精进了义，究竟圆满而无上微妙的妙法莲华经。这一集继续说到这个第二法安乐行中，若有难问，随意而答，因缘譬喻，敷衍分别，以是方便。皆始发心，渐渐增益入于佛道。这里说到演述《妙法莲华经》的菩萨，遇到出家、在家士众，以及国王、大臣乃至庶民，当然要和颜悦色而为他们演说。但是因为此经太深了，往往会因为听闻而产生了一些疑惑。如果有疑惑提出来请问，乃至于有人因为听闻而不能信受，心生怀疑，不能接受，就会提出疑难，这时菩萨就应该随着对方的所问，为他们一一解答，随意而答，意思是不可以顾左右而言他，随便讲几句话或扯了一堆无关的说法，答非所问。这就不是随意而答了，真正的善知识都应该随意而答。但是还没有成佛之前，究竟还有不知。对于不知的部分，就明白的答复说，这个部分我还无所知，不能够回答。也就是说，想为人解说《法华经》之前，你得要有深广的佛法实证基础。对方问什么，你就针对他所问的问题而作答，不管他的疑问，他是疑惑而问，或者是直难而问，你都能够为他回答，这样你才够格成为能为人宣讲《法华经》的善知识。而在随意而答时，就有好多种方式了，例如。对方若是听不懂，你就要告诉他这个问题的因缘是什么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，先帮他把这个问题的根源找出来，用这样以因缘的方式，先帮他把基础的疑惑解决，接下来再用譬喻为他解说，因为你讲了因缘以后，他可能还是听不懂。他也许不懂你为什么要解说这个问题的因缘是什么，那你就要为他做个譬喻，有了譬喻，他就容易懂了，也就能够接受，否则他很难接受甚深微妙的法。所以你要有譬喻这个方便善巧，当你有方便善巧譬喻出来以后，他们听了也就懂了。法义上如此，在事相上亦复如是，但这个譬喻听了以后，如果他还不太懂，那你就得要敷衍了，也就是把道理和譬喻全部都铺陈开来，让他更深入了解。因为你口头上讲的，他不一定能够接受，得要举证出来。要怎么举证呢？例如，那个地方所说的法义本意是如此。结果有第三者仿冒了原意以后，扭曲解释，那变成另外一个样子，然后又举出第二件、第三件、第四件、第五件，啊，不断的举例出来，同时以譬喻详细说明，这个就是敷衍。当你举例出来，为他解说以后，他了解了以后就会接受。可是如果你举例了，他还没有完全了解，或者他因为先入为主的观念一时改不过来，那你怎么办呢？ 你就要详细为它做分别，说明这里面的差异在哪里。例如第一件事情里面的差异，第二件事情里面的差异，第三件事情的差异，第四件的事情的差异。当你把它分别出来很多种差异，他一定会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他就会接受了。所以分别是最后的手段。因此你要能洞悉他所提出那个问题的原因，洞悉了就能为他解说因为是怎么样的原因，所以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，把那个因缘给解释清楚，他就会信服。真正聪明的人，只要你讲出了这一点，知道你看穿他提出问题的因缘，他就会接受了，也就幸福了。如果是比较执着或者智慧比较不足的人，那你就要用譬喻，譬喻油肉不足的时候再加以敷衍，敷衍之不足我们再加以分别。那么你有了很多层次的叙述说明之后，以示方便皆使发心，你就用这样的方便解说，他就会了解，最后终于能够发起菩提心，愿意实修成佛之道，而不是声闻人所修的解脱道。佛法真的不简单，确实是既深又广，难以理解。当你能使用因缘、譬喻、敷衍、分别的方式来演说佛法，能够使闻法的人发菩提心，努力修学以后，终于渐渐真意入于佛道。因此他发心坐入了佛菩提道，这是因为你有这些方便说法。这些方便就是这两句，若有难问随意而答，因缘譬喻敷衍分别。所以要为人演讲法华经真的不容易啊，你有了这一些善巧方便、深广的智慧，你就能够使人发心。佛法中的发心是发菩提心，就是发起四弘誓愿，这才能叫做发心。没有发菩提心的人，而说他有什么样的证悟的内涵，自称自己是怎么样的菩萨，那都是假话，是自欺欺人。真实的发心就是要皈依佛门三宝而发起四弘誓愿，才能叫做真发心。你有这些方便可以让人家发菩提心，当他们发起了菩提心以后，你自然就有智慧方便运用这些种种的善巧来增益他们，于是他们渐渐就可以真的证悟，那不就是入于佛道了吗？接着说，除懒惰意，即懈怠强，离诸忧恼，慈心说法。这两句是告诉我们，你若是真正行菩萨道，为人演讲法华经，自己得要先除掉懒惰之作意，也要先除掉懈怠之心想。不但如此，还要离诸忧恼，再加上第四法，以慈心为众生演说佛法，这才是菩萨。当菩萨的人若没有办法除掉懒惰之作意，就不够格成为菩萨。不但出家人如此，在家人也是如此，不仅不可以有懒惰意，当然更不该有懈怠想。什么叫做懈怠想呢？例如稍微努力一下就想，我今天拼得很辛苦，休息了，那就是懈怠。才刚拜佛，才拜了十分钟，就说哦，好累哦，哦，这就是懈怠想。如果是演讲法华经的人，更不可以有懈怠，因为能够如实演讲法华经的人，背后一定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没有时间给他懈怠。所以这两个条件是要遵守的，也就是不可以懒惰，不可以懈怠，否则 就没有资格如实演讲《法华经》。讲法华的人也常常会被人家质疑问难，因为能如实演讲《法华经》的人，一定是弘扬如来藏妙法的人。然而，在末法时代弘扬如来藏妙法的时候，通常是会被人家质疑，会被人家问难的，因为别人都是悟得理念云知，都是悟得意识境界，或者犹如密宗开悟，是落在世运的身世境界中。单单你是悟得离见闻觉知的如来藏啊，那当然你会广被执难，会被群起而攻，但是你不应该有忧恼，因为越被攻击时，你就越发知道这个如来藏妙法的难证与可贵啊，你就会自己知道，就会想说，我证的这个如来藏他们都证不得，他们连理解其中的少分都做不到，那你就会觉得自己能够亲证真的好幸福，很珍贵，不可以也不应该有忧恼啊。当你没有忧恼的时候，接着不是已除忧恼就算了哦，不是自己排解就算了哦，还要进一步为众生持心说法，要以利乐那些凡夫众生的心态来为他们演说佛法。所以说法的目的不是迫斥他们，而是为了救他们，是想要救他们离开邪见。因此第四个条件就是持心说法。如果说法时是嗔恨心，是气得一塌糊涂，脸色铁青，那真的不能叫做持心。所以我们要发愿，不论是今世或者是未来世，都要以持心为人如实演说演讲《法华经》。如此现在就一定要先开始做这四点，除懒惰意，除懈怠想，离诸忧恼，持心说法，这四个要点得要记住，不论是在家菩萨还是出家菩萨都一样，要这样子才是真正能够为人讲《法华经》的善知识。既然持心说法，当然就要看怎么说了，所以接着说，昼夜常说无上道教，以诸因缘无量譬喻，开示众生咸令欢喜。也就是说，不论白天或者晚上，如果你有因缘为众生说法，可不要为众生演说世间法，也不要为众生演说小乘法，应该演说无上之道的法教。例如演说二圣菩提就是有上之法，不是无上道教，所讲的就不是无上之道的法教，就违背了你如实演说《法华经》的本意了。所以应该常说，而不是偶然说，而且所常说的都是无上佛菩提道的法教。由于众生对这些无上之道不容易听懂，也很难得听闻到，所以你要借用种种因缘来为众生演说佛菩提道，但是都在显示无上道教。不管什么因缘都拿来演述，这才可以把这一切世间法转为佛事来利的众生。当你借着各种因缘来演述的时候，同时就会引申出无量的譬喻，否则无法使众生理解。既然你要为人演述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就应该要借着各种因缘使用无量譬喻来为众生说法，让大家有所了解。当众生在你的无量譬喻中了解了以后，他们才能够发起菩提心，否则就不可能发心修学佛菩提道。 你如果能够这样子都做到了，为众生开示佛菩提道时，众生就会了解佛菩提道真的是甚妙，而且深广，值得用三大无量寿劫去努力修学。当众生呢听闻你这样方便善巧说法时，发了菩提心以后，他们心中一定是很欢喜的。所以真正为人演述法华经的善知识，是应该要有整体涵盖面，并且条分离析，条理分明，层次分明，让大家可以听懂。那么这样听法的人学起来就会很欢喜啊，因为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，而不是学到渺渺茫茫杳杳冥冥啊。所以如何为众生方便善巧开示，咸令欢喜，这是如实为人演说法华经的善知识应该要做到的事。接下来说，衣服卧具，饮食医药，而于其中无所希望。讲法华经的目的，不是在于显示说我的正量多么高，你们大家都要来供养我，不该是这样。所以对于生活所需要的衣服卧具，饮食医药，不论是哪一种都无所希望。因为能够深妙的演讲法华经的人，他对这一些都一定无所希望的。这种菩萨是有道种子的人，当然是有福德的人，不必期待众生来供养他这一生的生活物资。所以这样的善知识，但一心念说法因缘，愿成佛道，令众一耳，能够如实宣演法华经的善知识。他一心意念着，就是要用什么样的说法因缘，然后就为众生说法，他自己愿成佛道，但也希望跟他学法的人都可以成就佛道。如果宣演法华经的时候能够具备了这四句的心态与身口意行，那就是对于大众有大利益的人，也是对于大众可以施加安乐的人，也是如法供养大众的人，这样的善知识才值得供养。接着说，我灭度后，若有比丘能演说施妙法华经，心无忌讳，诸恼障碍，亦无忧愁及骂逆者，又无部位加刀杖等，亦无丙出安住忍孤。这六句是说要能够安忍，安忍这个法很不容易修持。世尊说他灭度之后，如果有比丘能够演说这部妙法华经时，心中没有嫉妒嗔恚以及种种烦恼来障碍说法，而他心中没有什么忧愁，也没有人会来骂他羞辱他，当他为人演说法华的时候，也没有恐怖的事情或者其他值得畏惧的事情施加在于他的身上，更不会有刀杖等施加于他。为什么他能够没有这些事情发生呢？因为安住于忍的缘故，也就是说对于众生不能信受这部法华经的事，他要有众生忍。当这部法华经深妙法的经文到了应该要加以演述时，他能够为人如实演述，并且开示而令众生可以听懂，这表示他得要有法忍。可是如果这样子还达不到世尊说的没有任何恨逆的目标，因为他还得要有持忍，也就是说他存心要利乐听法者，所以他对这部经里面的法没有吝惜， 愿意为众生如实的详细的阐述出来，所以他还得要有持忍，有了这三种忍力，他才能够离开所有的恨逆之事，否则会被人家讥嫌骂戮，甚至于有时候他讲的太荒唐，使人听不下去，决定要把他摒出。所以要能够离开这一些事，得要安住于忍，就是要生忍、法忍、持忍。接着说，智者如是，善修其心，能住安乐。如我上说，其人功德千万亿劫，算数譬喻说不能尽。世尊讲完了这些重诵，就做了一个总结。有智慧的人，就像是前面所说的这样子，善于熏修他自己的心，能够住于安乐法中，如同我释迦牟尼上面为大众所说的一般。像这样的人，他的功德无量无边。假使我释迦牟尼佛以千万亿劫的时间，用算术譬喻来加以说明，他的功德还是讲不完的。世尊这四句话的意思叫做语重心长。如果你能够听懂释迦世尊的意思，就会了解到他老人家真的语重心长。因为在末法时，要为人宣讲《法华经》的菩萨所要具足的安乐行，就是应该要如上所说的这样子。那么如果能够真实做到了这一些开示的内涵，就表示你的正量已经到达某一个层次了。这一些功德要加以具足宣说出来就不容易了，因为这是经过了一大阿僧祇劫的修习以后才能够达到的这个阶段。如果要一一加以细说的话，当然要把这一位善知识在过去阿僧祇劫修行的内涵全部拿出来讲，那是不是要千万亿劫来说明呢？是啊，因为能够到达这个地步的人，他就是经过了第一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才能够达到的。那菩萨们，你们想想看，一大阿僧祇劫修完了以后，能够善说《法华经》，它的历程是整整一个无量数劫，那么用千万亿劫来述说它的功德，一点都不过分啊！所以才说算数譬喻说不能尽，一定要做到这四法。如果这四法能够做得到，你的正量自然就会显示出来，在为人演讲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让众生得大利益、得安乐，这就是你对众生的法供养。那时你的功德就是佛说的其人功德千万亿劫，算数譬喻说不能尽。以上说的就是第二个安乐行法。你如果要为人如实宣讲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就应该要有这第二个安乐行法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只能说到这里。最后祝愿所有的菩萨们摄生康泰，学法无碍，福慧增长，早证菩提。阿弥陀佛。